又过年了，又是一个春天。大年初二，范少山回北京了，他要多陪陪姓，帮着卖卖菜，踏踏实实地过一个礼拜。想着村里的事儿，心不在焉的，姓也不留他，知道留不住，随他去。姓想，这场恋爱谈的，搞得像穿越剧似的。这会儿的白杨玉，老范家正赶上了一桩糟心的事儿。啥事儿？爷爷范老井的鹿场让狼围攻了，两头鹿死了，被咬断了脖子，吸光了血，又被掏空了，只剩下了骨架。范老井眼里转泪，那几头鹿是他的命根子呀。看了梅花鹿的惨象，范老井心里头就点着了仇恨的火，蹭蹭地往上窜。这梅花鹿不光是家里的土银行，更重要的是范老井跟他们的心近着呢。每天喂草的时候，都去摸摸他们的鹿角，跟他们唠唠嗑。鹿能听得懂，范老井讲开心的事儿，就站在那儿安静地听，跟小学生听老师讲课似的。末了，还用嘴亲亲范老井的脸。范老井讲糟心的事儿，鹿就用前蹄子刨土，鼻子里灰灰直叫。你说稀奇不？前一阵子，修路，范老井牵着梅花鹿往工地运水，从村上打两桶水，拖在鹿身上，牵着它走山路，稳稳当当的，水不洒不晃。那阵子，范少山住在工地，只有梅花鹿陪他，听他说话。这鹿有灵性啊，在范老井的眼里，是朋友，是家人，是知己。你说，老爷子能不心疼吗？狼把鹿拆吧了，啥时候的事儿啊？早起。早起，范老井有个习惯，遛弯儿。遛弯儿扛着猎枪走了，狼正瞄着呢，这可是作案的最佳时机。就这样，三只狼跳进鹿圈，大开杀戒，吃饱喝足，走了。鹿也不是等着他吃，人家鹿角厉害，可吓住了。这可是大白天呢，狼都不像狼了，这也忒不把范老井放在眼里了，人家是猎人呢。反正等范老井回来的时候，鹿死了，狼跑了，范老井肺都气炸了。你吃了我的朋友也就算了，还要大白天来抄我的后路，耍俺。那不中，告诉你，姓狼的，俺是一名猎人。范老井的脸色铁青，眼眶子抖了抖，他将短粗的枣木烟斗插进烟袋里，装满烟，叼在嘴上，发狠地抽一口，死死闭住两眼，肩胛就有了种被撕裂的感觉，像被狼爪子狠狠地抓了一下。疼。范老井要去打狼，跌跌撞撞就扑进了林子里。林子里飘着雾气，一层一层的。小雪在后边跑，爷爷，俺跟你去打狼。范老井回过头喊了一声，
小雪，快回家做寒假作业去，打狼。你以为是打球啊？回去。
看着李国芳把小雪带走，范老井又深一脚浅一脚地走，让雾给蒙了。出来前，范德忠说，
爹，要是少山在就好了， 和您老一块去打狼，也省得您这老胳膊老腿的不方便。
范老警说，
少山的枪法中嘛，打哪儿指哪儿，当年还不是他把人家于来锁的耳朵打掉的。跟狼叫板，白杨玉还得是你爹范老井。
这会儿范老井走在林子里，踩的树叶刷刷响。范老井一想，乱了，这树叶响成这样，狼能听不见吗？他等着你的枪口啊。
真是老了，心思疏忽了，忘性大了。
想自己个年轻的时候，闭着眼睛都能闻到狼的气味，脚踩在树叶上一点声都没有，就跟脚没沾地儿似的，跟蜻蜓一样在林子里飞，悄没声的出现在狼的身后，那啥成色。范老井扛着猎枪悄悄走着，学摸狼的影子。前面出现了目标，范老井赶紧端起枪，刚想扣动扳机，却是一根半截木头。雾又大了，老眼昏花的，还能看几尺远呢。狼，狗日的，俺先让你嘚瑟两天，你的命早晚是俺范老井的。哼。
小雪在村口等着太爷爷，黑桃也来了，俩人一块等。在孩子的眼里，范老井就是老英雄。一个白胡子老头，大高个，整天扛着猎枪走，又多威风有多威风。英雄是谁？就是扛着枪的人嘛。太爷爷打猎去了，一准拽着死狼回来，雄赳赳气昂昂的。小雪仰慕太爷爷，在他眼里，太爷爷就是个大英雄。等着太爷爷，看着小雪一脸的欢喜，黑桃想想自己个儿，有点眼红。黑桃说，
小雪，你看你多好，有太爷爷，有爷爷，有奶奶，有爹，有人疼有人爱的。
小雪说，你太奶奶也还好啊，那么大年岁了给咱们当老师，晚上还带着老花镜批改作业呢。
黑桃说，
可俺没爹没娘了。
一听这话，小雪吃了一惊，
黑桃，你咋这样说话呢？你爹娘活得好好的，不是在南方打工的吗？你听谁瞎说的？
黑桃说，
俺做的梦，真真的。
小雪一听，打了黑桃一下，
吓俺一跳。
黑桃说，
是真的，要不哪个当娘的会丢下自己个儿的孩子呢？
黑桃这样一说，小雪不说话了，想到自己个儿说走了嘴，赶紧呸呸两声，
不说了，找太爷爷去。
太奶奶老了，还给孩子们教书，乡亲们就不让老人动火，他和重孙女挨家挨户号饭，轮到谁家，不用说，都做好吃的。今儿个轮到范德忠家了，早早的就把太奶奶接过来了，换了新炕席，烧了热炕头。虽说昨个闹了狼，丢了路，可也没影响饭桌的气氛。太奶奶是贵客呀。昨个儿没腾下空，一大早范老井就把死鹿埋了，又加高了鹿圈，添足了饲料，锁上了院门，扛着枪进了村。这会儿李国芳和范德忠正做早饭，范德忠和小雪就去请太奶奶和黑桃。
小雪问，太爷爷
昨个您把狼打死了吗？
范老警说，
先留他一口热乎气儿吧。
狼心狗肺是啥呀？
狼心狗肺骂人的话，狼心黑乎乎脏，太爷爷见过，吃不得，会中毒。人黑了心了，就被人家骂狼心狗肺。
人心黑了，就是坏蛋。
对，就是坏蛋。
俺可要当好蛋。
听了小雪的话，范老井笑得胡子一撅一撅的。吃了早饭，范老井就坐在炕上陪太奶奶唠嗑，说些过去的事儿。还没开学，小雪和黑桃在外面跳房子，日头射进窗户，洒在范老井和太奶奶的身上，暖洋洋的。太奶奶看着窗外的重孙女儿，入神了，像是在想啥。范老井叹息了一声，
这俩孩子命都不甜呐。对了，黑桃的爹娘还是没个信儿，这打工就不要娘和闺女了，就让钱毁了人性。
太奶奶流泪了，眼泪顺着皱纹曲里拐弯的爬。范老井的心被戳了一下，
咋了？
太奶奶说，
黑桃至今还不知道呢，他娘死了，他爹活着，在牢里头。
范老井端烟袋的手哆嗦了，蓝色的烟气也颠簸了。咋回事啊？黑桃爹和娘不是外出打工了吗？是打工了，去了南方，两口子在一家公司上班，生产再生橡胶颗粒。老板是个啥人呢？小雪问的那句话对他最合适，狼心狗肺，处处刁难工人，一个字儿，罚。那天小雪娘闹肚子，在厕所多蹲了一会儿，罚，规定上厕所不能超过五分钟，你都十分钟了，罚五十。黑桃娘想解释，
解释吗？再罚五十。
因为上了趟厕所，让人家罚了一百。黑桃娘总在心里头憋着，时不时的嘴里念叨，一百，一百。黑桃娘念叨着，脚就在入料口生了根，不敢动了。废旧轮胎切割了，气味呛人，缠头。黑桃娘每天总要咳嗽几阵儿。她请求经理调个岗位，经理不理。后来，黑桃娘的鼻子流血了。经理正在跟前儿，眼瞅她的鼻子淌出两道血，像蚯蚓在爬，刚要滴下来，被黑桃娘接在了手里，嫣红嫣红。这是病了。经理怕摊上事儿，当场就把黑桃娘开除了。黑桃娘去了医院，一检查，白血病。咋办？厂子不管。你不是厂里的人。有劳动合同吗？拿出来。黑桃娘拿不出。当初她找过经理，签合同。经理不乐意了。你还信不过我吗？我还能亏待你？这厂里的东西有你一半，你随便搬，拿走。听这义气，谁还好意思找他签合同啊？这回可好，出了事儿了，甭说厂子有你一半，人家都不认识你。黑桃娘不念叨一百了，念叨着白血病，爬上了厂房，跳了下去。媳妇儿死了，
黑桃爹不说话，半夜起来把厂房点了，旧了，只烧了半个轮胎。黑桃爹呢，纵火罪判了，因为切碎的破轮胎，儿媳妇病了死了，因为半个破轮胎，孙子判了三年半在牢里，孙子也死了。咋回事？犯了心脏病，死的时候手里头还握着黑桃的照片呢。你说人世间的事儿到哪儿讲理去？你说人世间的人还有比这命苦的太奶奶吗？范老井深深的眼窝里藏了颗泪珠，稳稳地握在那儿，流不下来，就等风干了。老爷子有啥法子？多说些宽慰的话，多唠些暖心的嗑。太奶奶问范少山啥时候回来，范老井说快了，就这两天，白杨玉好多事等着他干呢。太奶奶为啥打听范少山呢？这小半天打听两回了。范老井忽地想起了一件事儿，当初请太奶奶到白杨峪，范少山答应太奶奶收留黑桃做干女儿的。说实在的，范少山拿黑桃和小雪一样戴，过年买新衣裳都是两套，鞋子都是两双，啥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，就像双胞胎。太奶奶就想有个仪式，看着范少山正式认黑桃干闺女，这样心里才踏实，死的时候能合上眼。范老井说，太奶奶，黑桃的事儿等少山回来立马就办，反正您和黑桃都是俺家人。太奶奶说，老井啊，你有重孙女儿，不缺，给你们范家添麻烦了。老井说，这是啥话呀，别说让少山认个干闺女，就是亲的他也答应。范老井这一说，俩老人都愣了，你看着俺，俺看着你。是啊，这里头有事儿呢。太奶奶说，老井啊，你这话倒是提醒俺了，能不能把黑桃当作少山抱养的，就随你们范家姓，户口也落在这儿，俺忒贪心呐。范老井说，那就更好了，可就是咱不知上面啥政策呀。这样吧，能办抱养的咱就办抱养的，不能办抱养的咱就认干亲。太奶奶拍着手笑了。晚饭的时候，范老井和太奶奶喝了点酒，范德忠给斟着。太奶奶老说自己个不会喝酒，范老井说，太奶奶，当年你穿着旗袍在太家大院走来走去，那时候少爷投奔革命了，俺就看见你喝过酒，就花生仁拿一颗放在嘴里，嘎嘣脆，再抿一小口酒，就那个范儿。太奶奶笑着说，你咋记得这清楚，俺都忘了。范老井说，记得记得，就跟昨个似的。两位老人说着喝着，太奶奶话说了不少，喝的就有点高，被范德忠留下住这儿了。黑桃和小雪作伴，范老井扛着猎枪回了鹿场。
到了鹿场，范老井就找鹿。黑灯瞎火的，看得见吗？鹿看得见他。范老井走到鹿圈，鹿就伸出嘴巴舔他的手，那个亲呢？今儿个晚上，范老井撒草料的时候，就觉着缺了点啥。啥呢？少了两头鹿。范老井酒醒了。是啊，昨个一大早，狼来了，两头鹿没了。那两头鹿跟范老井最亲了，通人性。狼啊，你钻动俺的心尖儿啊！范老井气堵脖子，一宿都没睡好。